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1, Session 7. 基督教伦理学第31章第7讲。上一讲弗兰姆在说，圣经有多处的经文我们也都读出来了，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带来的是生命 life。 好，继续。这个原则呢，并不是要解释罪人是如何蒙上帝的赦罪的，这个原则要形容的是若守约的话带来的是怎么样的赏赐。生命记第28章第1到第14节很仔细的形容，以色列若对上帝的约忠诚守约的话，会蒙怎么样的福分。生命记28:1-14，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第7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上帝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生出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富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上下文呢，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对不顺从上帝的带来的详细的那些的咒诅是什么。生命记27章9到29，生命记28章15到68节，正我在本书第7章还有其他地方所提过的，基督教的伦理学不是一个康德哲学里面的义务论 a Kantian deontology， 不是说我们咬紧牙筋我们要尽义务，因为这个是义务而已，不是的。我们尽我们的义务也是为了上帝要应许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也要避免蒙咒诅。上帝这样的应许呢，在新约是持续的，虽然在新约讲到很多信靠耶稣的人要受逼迫要受苦难，但是也有蒙福昌盛的应许的，这两方面是有所平衡的。马可福音第10章29到31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请注意，肯定有逼迫，很多在前的必在后，但是这里给我们的是今生的应许还有来生的应许。新约不同旧的约，新的约并没有给信徒们有权拥有巴勒斯坦的土地，正如第5诫指出那个地一样，这里所讲的房屋兄弟姐妹等等，明显的是指基督的身体是我们一个扩大的一个家庭。土地我想也是那些带进的福音里面的国度言语民族等等。换言之，新约 给信徒们有权占领的地比以色列更多。对基督徒来说，应许之地就是整个的地球。保罗可能也想到这个原则的，当他把第五条诫命的应许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到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世 in the land， 在这个地 epitesgeis 希腊文哈，意思就是说在地上的意思，在这个大地的上面。这个短句可能只不过是把希伯来文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翻译过来，就是指迦南地应许之地。但是我想呢，保罗这里呢很可能是把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的应许呢处境化了，把它应用在上帝应许给基督徒的地，就是全地，还有其他的新约的应许，应许神的子民蒙福昌盛的，包括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上帝这些应许不一定我们可以看得到怎么样实现的。圣经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虽然有这些的应许，恶人常常昌盛，义人常常受到迫害。很多的经文，弗兰姆就举一点点，耶利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他们肥办 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辩渠。耶利米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我与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约伯记就是讲这个奥秘的，很多的经文都是集中讲这个奥秘。诗篇第十篇、十二篇、十三篇、二十二篇、三十七和七十三篇，还有八十八篇，这些的福分，完全的福分，要等到来生才会有的。奥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参考我的邪恶的问题的，在神论的那一章 Doctrine of God 神论这本书160页到182页。在今生的时候，我们的蒙福亨通是与迫害逼迫一起来的，但是就算是贫穷的贫乏的人啊，在耶和华的殿中一天胜过在其他的地方一天在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上帝不会忘记义人的，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五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与上帝交通，就是 昌盛蒙福的核心意义。既然这个是圣经一般的原则，那么为什么在十诫里它只是与第五条诫命相连呢？为什么上帝在这里第五条诫命提出应许，也不在其他的诫命上提出呢？我想这个理由是，这里呢是十诫从我们向上帝应尽的义务转到我们向人应尽的义务。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昌盛蒙福是来自尊重神，但是在十诫里这个应许呢，在第二条诫命已经是暗示了，那里呢这个神的福分呢是与第二条两条诫命一个单元连在一起的，我们在第23章注脚一已经看过。那当我们转到一个比较以人为中心的注意力的时候，就是转到第五条诫命五到第十条的时候，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我们尊重别人也会带来同样的福分。上帝特别要我们知道，在约里面的福分昌盛是在乎我们顺服上帝的代表，不单单是顺服上帝，也顺服他在地上代表他掌权的人。约里面的福分不单是在乎我们一般性的顺服上帝的律法，乃是在乎我们顺服父母亲、智慧的老师、教会的长老和民事的长官。第31章完。